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平安。
啊，我们读了诗篇23篇哦，我以为那个领唱人会带我们唱那个诗篇23篇，很多人写这首诗歌哦，这首诗歌诗篇23篇，所以这个诗篇23篇是大家很喜欢的一首。我第一次小时候，我父母就让我们背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背的第一篇就是这个第一个经节就是诗篇23篇哦。我们今天要特别为中国的水患来祷告，你看到整个中国23个省份受了很多的水患啊，这个你看不管是从重庆、宜昌、长江、合肥、武汉，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淹了水，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整个的中国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水患，他们说是多少年以来最大的水患了。啊，长江的这个三峡大坝都挡不住，所以一直在放水，一直放水。他们很害怕三峡会可能抵不住，因为这几天都有强降雨一直下来，这个水分在各个上游、中游、下游几乎都满了这个水分哈。所以我们可能要特别为中国这个地方来祷告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中国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主，我这个时候来到您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从中国开始的12月、1月、2月开始的这个新冠疫情一直爆发以来，不只是在中国，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灾情，特别是我们德州的灾情也很严重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为了中国这个地方，他们受到暴雨，以至于长江流域的整个的暴涨，洪水灾情不断的一个恶化。那么听说近期在云南、贵州地区又传出了很多的蝗灾，主啊，这些蝗虫从印度，主啊，从孟加拉一直转移到现在的云南地区，主求你怜悯中国的百姓所面临的接踵而来的各样的一个灾害，主啊，你让主的恩典越过一切的困难，主啊，求你也坚固中国的教会。当中国的教会面对这样一个环境的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依旧能够，主啊，持守为国所望。还有很多主啊，在这个灾情当中的这些主啊儿女们，主啊，你也帮助他们坚定，主啊，信心坚定，依靠真的恩典临到所有。主，我们也为在上掌权的人有智慧处理。主啊，人面对的这种天灾，人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洪水，真的是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只求你怜悯，让这洪水快快的退去，让这洪水快快的流走。主啊，因为洪水过后，很多的主啊，农作物、稻物都就会主啊这个淹，而且粮食就会短缺。主，我们也求你怜悯，怜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天灾不断，人祸也不断的在这个疫情的不断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只有你自己。主，我们呼求你，人在软弱的时候能呼求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主耶稣，求主你只是恩典怜悯，求主你来拯救。谢谢你，耶稣基督。主，我们下面要分享的信息也求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所祈求的。好，刚才我们已经念到了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所以不致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希望这成为你的祷告。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啊？如果是，你要知道你一定不致缺乏，你在各方面不致缺乏，你在人际关系、在经济财务、在疾病的时候有健康，神的医治不致缺乏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篇哦。那你看整个的德州在这个疫情后，你看我们的咖啡店在这疫情之中空空荡荡，听听如也。哎呀，面对疫情，我心中也是很着急都没有用，连着急都没有，因为大家都不出门嘛。然后呢，人跟人一见面就围了一个口罩，这口罩除了看到你两颗眼睛，那就人都不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疫情下的咖啡店是很惨淡哦。这个我们知道正在面临一个事情哦。前几天下雨的时候，下大雨的时候，我就照了一下，真的是哦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是讲到一个人生的写照哦。你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盼望，但是当你一开店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怎么事情就这样，不按照你的计划，不按照你心中所想的哦。主啊，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早知道，主啊，早知道我晚两年。早知道我早两年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我刚刚开店而已就疫情了呢？你看疫情之后大家都不出来呢，那他们说这个餐饮业在整个的 这整个世界上都是萧条不得了，很多人失业，很多人这个，所以真的是人生的写照，就是一这个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事情不断的刚刚完毕就抗议，抗议完了就这样的。那很多结婚的哈，像我最近就参加看到有几个人都结婚了，结婚他们一结婚的时候最多十个人啊，我认识一个教会长老女儿要结婚。他说最多十个人，除了双方家长几个人在一起之外，其他的结婚齁就没有几个齁。这是以前我主持的婚礼的时候啊，你看那个喜宴，这个喜宴，那喜宴要不要吃饭，或者我就问他说，哎呀，你喜宴你办喜宴怎么，他说只能够等到疫情过后才有喜宴咯。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在家里煮东西齁，又回想到好吃的东西。那喜宴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女儿，你们家女儿有没有人这个时候结婚呢？如果结婚的话，是不是也要办个喜宴，也要吃东西呢？是不是呢？所以啊，喜宴的食物，你看到圣经上也有办喜宴。圣经什么时候办喜宴呢？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9章第9节说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附邀赴高筵之婚宴的人有福了。哎呀，你看到这个做牧师人常常就会被红帖轰炸齁。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就收到我当兵的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我的班长，一个是我炮排的班兵，他们一个是两个都是儿子要结婚。那我一回去就被轰炸了，哇，吃完这个班长不得不去的，然后又去到我把炮排排班兵的这个他不去的，我都去哇，一去我都一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问，哎，这个时候的台湾行情要包多少钱呢？ 啊他就跟我说要包多少钱行情，但是因为他是我的班长，当时很照顾我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，我们要包多少啊？我们美国回来可不可以啊？稍微这个减轻一下。他说美国回来最有钱的，美国要包多一点，所以你就发现有行情了。在国内我知道份子钱哦，我们这个不叫份子钱哦，我们就是要吃的时候就要包一个祝福，包红包的祝福。那如果你的孩子要结婚了，在中国请客，还是要在美国请客呢？如果你的婚礼的宴席一桌会多少钱呢？你会放什么菜色呢？如果一桌好了，我听台湾他们的叫一桌的宴席，大概就差不多1万块美金。1万块美金的话是最少的起价哦，有的人到2万块美金，就差不多一桌要400块上下哦，就是很简单的都要400块美金上下。好了，你找了一桌，这一桌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，突然只有一群小朋友吃你这桌的。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太浪费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朋友只吃什么？只吃饼干，只喝汽水，只吃蛋糕，只吃爱吃的。那其他的人好吃的东西，龙虾他也不会剥，对不对？那鸡腿的还都叫哎喜欢哇，我最喜欢吃什么？吃这个饼干，吃蛋糕，吃这个。你觉得会不会这一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有的人在国内听说有一桌上千块钱的齁。那就是人民币对着美金上千的话，也要6000-7000一桌的哦。所以你就发现宴席其实是丰盛，非常丰盛，就特殊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被请赴邀羔羊的婚宴，哇，你真是有福了啊，吃到天上的宴席。你看我们中西方的宴席啊都不一样的哦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这样谈到说，第三日加利利的迦拿有婚期。娶亲的宴席啊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第三节是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这个玛利亚就对他的儿子说，耶稣说，哎，他们没有酒了。哇，办婚宴，如果办到婚宴酒没有了，是不是很扫兴？这么高兴的事情突然就没有这个酒，大家就这个就少了一个东西似的哈，因为叫 cheer 或是中国人喊干杯哦，这个都没有了哈，所以你就发现神就在那个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，就是神就是会带来一个满足，耶稣来就是给我们生命中带来一个欢喜快乐哈，让我们满足哈。你看中西方的宴席是圆桌跟长桌是很不一样的哈，这是我们吃饭，我不知道你们吃宴席的时候会去吃什么。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呢。那当我师母在这个小厨娘当经理的时候，哇，我常常在那边吃香喝辣。那我那个谁，那个常常来我们这边的那个啊，秋月是谁啊？你啊，这
萝莉吗？老板？
不是啦，哎，七水旁常常带我们来这边吃的。我现在啊 ，David， 对 ，David， 对 ，David 常常来这边吃哦，吃的，有时候还会包回家去吃哦。你看我那个时候常常去的时候，因为他在当经理嘛，那吃员工菜的时候，你看这员工菜的时候，就会把我叫去哦。那个萝莉老板也是很好的，哎，就跟师母讲说，叫你先生过来吃嘛，他很可怜啊，家里没东西吃，我在家里吃泡面嘛。你看吃泡面跟吃这个简直就是差太多了啊、哦！所以当然后来我们就开始神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 business mission 哦，吃香喝辣，你们吃不吃辣、啊？你看这些菜，哎呀，我喜欢吃辣的，特别到四川去的时候就吃这个辣的，吃香喝辣。我问你，小孩子可不可以吃这个？小孩子敢不敢吃这个？小时候我最讨厌吃的是苦瓜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叫凉瓜哦。那时候我们家里后面种了很多的苦瓜、凉瓜在那边，我妈妈就会切，可是我们孩子都不吃苦瓜的。那我爸爸说，这个哈、哦、苦瓜哈、哦、就长大，当你可以吃苦瓜的时候，你就长大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才11、12岁吧，哇，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学会吃苦瓜。哇，第一口吃那个苦瓜，一吃就快要吐出来，哇，好苦，好苦，好苦，就把它给吐出来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苦瓜，我不知道国内的苦瓜苦不苦哈、哦，有些苦瓜很苦。现在大量种植的苦瓜一点都不苦，就叫凉瓜哈。以前在我们后院煮那个苦瓜是相当苦的，一吃，当我开始可以吃苦瓜吞进去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我长大了。我可以吃苦瓜了，再长一点，长大一点哦，吃麻辣锅哦。在国内的人哈、哦，特别是从川市住四川、湖南的哈、哦，那些这个湘妹子啊、辣妹子啊，都是吃这种大辣椒哈、哦，吃辣油的哈、哦，吃麻辣又麻又辣的哈、哦。他们那时候跟我说，如果到了这个四川，如果你吃麻辣锅的话，他们会放那个罂粟花。为什么这个罂粟花？第一个香味，第二个。它会让你的这个嘴那个就麻掉，不觉得那么辣哦。这个我是听他们这样说，这个是吃香喝辣的哈、哦。哎，以前中国有个节目叫做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啊，这个是很火，已经拍了第三季的时候。那这个你有没有吃过舌尖上的天国呢？因为这个舌尖上舌是很敏感的，吃好的、哦。你看我们曾经去这云南，这云南呢，哈尼啊那个。这个哈尼族他们有一个整条街一年有一次的整条街的这个宴席哦，像流水席一样的，一条长长，凡是客人来就这每家每户就把那个桌子摆出来，把他们家的东西摆出来，大家一起吃饭呢、哦，就是像我们的爱宴一样，把一长桌子、哦，这是在云南的、哦。那我们去过四川，四川也是，他们也是就在坐席地而坐，就席地而坐就在那边吃起来了哈、哦，这个是很有各地方的、哦。那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的，就是舌尖上的天国。你有没有吃过天国的宴席呢？你有没有听过天国的宴席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两种属天的宴席。第一个叫做救恩的宴席。救恩的宴席里面讲说，主耶稣在大宴席里面的一个比喻，把救恩比喻为参加天国的宴席，参加。这个宴席哦，那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哦。那么，而这个宴席呢，就好像另外一个宴席，另外一种叫属灵的宴席。属灵的宴席就是属灵的宴席。这个属灵的宴席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在仇敌的面前吃饭，这叫做属灵的宴席，在仇敌的吃饭。那你有没有在仇敌面前吃过饭呢？在仇敌面前吃饭，那中国最有名的就是鸿门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谁啊，这个项羽跟谁刘邦，那、哦、这个叫鸿门宴，那真的是这个鸿门宴就是才在仇敌面前吃饭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、哦、这什么意思？吃完饭之后，喝完酒之后，要跳一个舞，跳什么舞啊？跳舞就耍舞剑哦。那当然耍这个舞剑的时候，这个故事我们大家熟了，我就不重复。那就是你有没有在敌人面前吃过饭呢？一个是救恩的宴席，一个属灵的宴席。我们来谈谈看一个救恩的宴席。救恩的宴席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这样说，同席的人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。 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的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有请的人说，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，头一个就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我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吧。又有一个人说，我买了五头牛，我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吧。又有一个人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，主人就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我都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就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，到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，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人得我的宴席。其实这一个宴席，这个天国的宴席里面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群人已经是被邀请的名单里头了。那些这些邀请，他是等大家出席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出席。我就思考说，这一批人是谁？原先我是想的，就是耶稣讲的，可能是这群犹太人，神已经拣选了他们，结果他们不愿意加入在这个神国里头。后来我回想说，有一些已经早早这些得救的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，很多时候是不是到了要出席的时候，他却没有出现呢？神邀请他的时候，要来付上一些代价的时候，他却没有出来呢？主人的邀请，他们异口同声辞了呢？当然，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，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头牛，第三个连说你请我辞了这句话的客套话都不讲了啊，我才娶了妻，我不去了。有一些人，我们邀请人来到教会参加啊，这些这个退休会啦，参加布道会啦，参加教会的这些查经啦，参加教会，有一些人就会去，会，哎呀，来了一次，来给你个面子，下次就不来了，这样。所以今天很多事情呢、你邀他们来教会，他们就推说没有空，我没有空，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来推辞。我要照顾女儿，我要打扫家务，我约了朋友啊，我要去谈生意，哎呀，我要陪孩子补习啊，孩子的学校功课忙啊，很多事情，很多事，很多人就在这个救恩的比喻当中里面，他们都像这样，向着主对他的邀请就失去了。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我们进天国是要付代价的。因为大家在今天的教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说救恩就是一个比喻，救恩啊就是一个比喻，白白的送给你的，你要只要伸出手来接受就可以得到了，没有任何条件的，你来吧，信耶稣吧，只要信就必得救，受洗就必得救，来信耶稣吧。这个话只讲对了一半，下面一半很重要的是，就是当你要来信这个耶稣，你要把旧的衣服换下去，穿上神给你的新衣服。马太福音第9章16节说，新旧是很难合的一个比喻，这里面谈到了这个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这样子就把衣服给弄坏了。当神给我们一个新衣服，就好比这个新的生命，把这个生命给我说是无条件的，你要把这个生命带进去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穿上这个新衣服，就必须脱下旧有。什么是旧有的呢？就是你旧的那种观念，旧的那个传统，旧的人生观，旧的世界观，旧的那个价值观，你要把它拿掉。你要把那个旧的那才能穿上新的。哎呀，我舍不得啊，我这个那个我舍不得啊。但是你一旦相信耶稣，你要进到这个天国里头。最近我听到了一个牧师讲的一个比喻，很有意思哦。很多基督徒哈、当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主要我们这些做仆人就是忠心，忠心的忠啊，怎么写呢？就是一个忠，下面一个心，这叫忠心的忠，忠心的忠。但一个人呢？忠于两件事情，你又忠于国，这个你的这个神的国，又忠于马门，为马门齁、这个忠。如果两个忠写在一起，下面一个心，这个念什么？两个忠写在一起，下面一个心，那叫患，患难的患。所以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经过很多的患难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忠于一件神，你不能够把旧的衣服脱下了，你要旧的衣服也在，新的衣服也在，就会有很多的患难出现，那就是一个。所以神要我们只做一件 你要拆新的，要把旧的拿掉。威胁那些赴宴席、想赴宴席、已经接受邀请人，最终不能够进到宴席呢？因为他不愿意把旧的拿掉，他想要两个都一起穿，不愿意付上代价，最后他只能够请辞辞去了。所以啊，在救恩的宴席里面，有一个要付的代价，是你必须要舍掉旧的东西，换上新的，新皮新酒装在新皮带。这个是一个神国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救恩的比喻。那另外一个叫属灵的宴席，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。在属灵的宴席里面谈到是神的一个丰富，那个宴席就是一个丰富，神丰富的一个救恩。所以啊，人的一生当中就品尝那个酸甜苦辣涩。所以你看一个菜里面啊，那个菜的大的宴席里头啊，我们中国的菜一定会有一些酸汤啊、酸奶啊，有甜点啊、有甜品啊，也有一些苦的、辣的、涩的。其实我们人生一生当中，就在那个酸甜苦辣苦辣涩当中，我们的人生有高山有低谷，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见难处，会遇见这些快乐的，也有一些的悲哀的，也有一些，你都是这个人生当中，如果你在神的国里面，你带领神也会碰到。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二十三篇，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就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涩。想想看，他一颗石头打下巨人的歌利亚的时候呢，人生从众人喊什么？哎呀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大卫杀死，哇，在一众人的欢呼声被拥上了。人家说啊，这个大卫是17岁抬头啊，就抬起头来，哇，大家看着他。可是他也碰到了人生的艰难。哎呀，被主人追杀，嫉妒了以后，人生被嫉妒了。你看，人就说这个嫉妒成才的人就被追杀，在旷野流浪，在旷野里流浪的时候，来依附他的都是一些什么？都一些流氓地痞齁，那些在那边活不下生不下都去投靠他，他就组织了一个这个游击队齁，然后到处收保护费。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后来呢，他碰到亚玛力人，在亚玛力的时候把他们所有的人的太太妻子财产都掳走，那洗格拉事件全部人哭在那里。好了，好不容易当了王了，又被他的儿子追杀，亚撒龙儿子要来篡位。所以他的人生当中，在写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你看他有这样子，他也有在溪水旁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他这个诗篇二十三篇，真是他吃过的属灵的宴席。他一生在这个属灵的宴席当中，尝到了人生当中。你也看看保罗他有他的流水席。保罗的流水席里面说什么呢？你看到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保罗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漂浮，又屡次的行远路，遭江河危险，盗贼危险，同族危险，外邦人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肉体。除了这些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的事、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我若要自夸，就夸过那软弱的事。你也看到整个的保罗的流水席，一个，哎，什么是流水席？流水席就是你煮了一道菜，整天煮，就一段不断不断的有人来吃，他就是一段不断的吃神为他所预备的流水席。是每一个人都有人生都会遇到一些高山低谷、这个酸甜苦辣涩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大卫的这个二三篇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患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这个是很宝贝。我们的神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他与我们同在。那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看见神与我同在呢？你什么时候看见主与我同在呢？这是一个奥秘，那个奥秘就是当在危险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有这么多的危险，在这么多的危险当中，主与他同在。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谈到了，他要去传福音， 他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往东往西，圣灵都禁止他去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什么？梦到马其顿人向他招手，他觉得神在梦中向他启示说要到马其顿。那天他们就到马其顿，一到马其顿，神与他同在，很多人信了耶稣，可是也被有诬告，因为他挑主的震动，就被人抓了，抓到衙门里头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先打了一个。所以在十六章说，众人一起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就吩咐他们的衣裳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就把他们下在监狱里。主妇里的这个禁足严禁看守，因这个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还不是外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，就是木狗，就是把这个脚捆在那边，不都动弹不得。约在半夜的时候，保罗跟希拉祷告，唱诗赞美神。众囚犯侧耳听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禁足被摇醒，一醒一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走，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的呼唤说：“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很有意思的，我问你一下，你看这个经文，我传福音。我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他们来攻击我，结果呢，被诬告之后呢，被棍打，打了身上全是伤口，对不对？背里面、手里面被打了，然后很疼痛，还在监狱里头，两脚上了木狗，像中国人这样一个，他们两手卡在这边一个板子，他们是卡在脚动弹不得。保罗、希拉在干什么？在唱诗歌，唱什么诗歌我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唱的。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， 他在唱的时候，其他的囚犯也在那边听，在听的时候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神同在就让地震动，监门全开，手上脚上的木狗全开。神在做件事情，我与你同在，神一做事情就得释放全开。当然这个故事没有还继续下去，这个故事就带出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当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难处，很多面对这个时候，像我面对这个疫情，当我面对了这些灾难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哎呀，这个在那边抱怨，在那边哀苦，在那边，你看那个保罗、希拉在那边干什么？在唱诗歌。祷告唱诗歌，在这么痛苦的当中，在监里面不得动弹，背上被打到痛的，他祷告唱诗歌。虽然以赛亚书55章神在开路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想象的。以赛亚书55章说什么？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么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神要在马其顿这个开这条路，所以主的宴席就是让我们吃到酸甜苦辣涩都在里头。但是这个使徒行传16章32节说，这个保罗就把主的道讲给这些禁主和禁主的全家人听。当夜那个时候，禁主就把他们带去洗他的伤口。你看到他的伤口还这样洗他的伤口，可能把他污的伤口。那些禁主和属污他的人，历史都受了洗，归在主名下。禁主就领他们到自己家里，给他们摆上饭食，又饥又饿又渴。禁主和全家人因为信了神，都很喜乐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：“释放那两个人吧。”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了保罗。官长就打发人说：“官长打发人释放你们，可以出监狱，平平安走吧。”这一个过程里头，禁主和他的全家都受洗。很多时候，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个难处，神让我们要开一条路。他说：“我的道路非同的道路，我的道路不是平平安安啊，一呼召万人归主，不是。”他却让你经历到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事情都付上代价，而这个代价不只是神自己亲自引领，他我与你同在，众囚徒都听见了。你跟我们不一样，在这么痛苦当中，你真没有罪，没什么被诬告，你竟然还在里面唱诗、祷告、赞美主。是的， 参加主的宴席，这个属灵的宴席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些门徒，当这些门徒跟主吃了主的宴席的时候，他们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那一个晚上，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吃完晚餐之后，他就被抓到公会里去。隔了天，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门徒就失散了。这是最后的一个晚餐。我们常常不比常常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吃了之后你就有一个生命的改变。你这个改变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走主为你走的道路，主的意念要成为你的意念。所以耶稣讲的，比如说天国好像参这个天国好像一个为他的儿子，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打发人去娶亲，那些被招的人赴宴不肯来，为什么呢？刚我们刚刚讲过了。后面呢，就想说那些仆人出去到大路上，反正一些不论善恶的刀具来，宴席上就满了坐了客人。那就王就过来看看这些客宾，在那里看见一个没有穿礼服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得。于是王就对那个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来，手脚来，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。”这些人那时候被邀请，他已经参加宴席了，他已经得心里相信已经得救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宴席，你要穿上一个礼服，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新的衣服要穿上去，那个新的生命要穿上去。他并没有把新的生命穿上去，为什么没有把新的生命穿在身上呢？因为他不愿意把旧的拿上去，他还是穿着那个旧的，新的可能就放在兜兜里。他觉得他这个旧的比较舒服，他不想改变，因为他不想改变，不想改变。结果呢，他被捆了起来，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头，他不得享受这个属天的宴席，天国的宴席。今天我们来参加的人，我们要穿上一个宴席，就那个礼服是什么？那到底是哪一种礼服呢？在启示录19:7-9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荣耀将荣耀归归主，因为羔羊娶亲的时候到了，新娘也预备好自己了。预备好什么呢？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呢？信徒就是征召了主要我们去做了，这就是细麻衣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。这个是刚才我一开始念的经文，前面这一句是你参加这个羔羊之婚宴要穿上细麻衣。我们有许多的苦难，有许多的困境，有许多的病痛，但是这些是帮助我们脱起这破烂的衣服。我遇到了这些难处，我遇到了这些困境，我遇到了这些病痛，我遇到了麻烦，我遇到了对头，我遇到了那个在我敌人面前的这些，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帮助我们脱起这些旧的价值观，脱起旧的人生观，脱起这个世界观，脱起我以前所穿上的那个想法，要穿上神为你预备的细麻衣，就是吩咐我们所行的圣徒所行的义。什么是所行的义呢？义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事情。对的事是什么？对的事就是神，就是神要我们预备行的善事，是神要我们行的。所以马太福音19说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了就更大了。所以你新旧两个在一起，两个中在一起，就成为那个患难的患这个字。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生活穿上这个细麻衣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遵行并出去，为得地为业。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着信就在应许的做客的时候，好像异地的帐篷里，如同蒙上了一个应许。以撒雅各是一样，我们生活说你出去是因着信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一步一步神带着我们，信心的对象是神，遵守出去也是遵命，我带着信心。所以当我们开始了这个随机咖啡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因着信，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什么事情，结果一开店两个月疫情来了，哎呀，神要脱去我旧的观念，旧的世界观，旧的价值观。我跟师母两个人面对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我以前所想的统统要丢掉，我要领受神给我新的意象。虽然这都要付代价，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只有大人才能参加，大 人才能够，属灵大人才能够体会这个甘苦。哎呀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，我不要吃，我不要。那个是小孩子的口气，小孩子说，我就不要，不要吃苦，我不要吃苦。只有小孩子，属灵的大人。所以啊，希伯来书第五章说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的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寒道，还好歹了。长大成熟，你才能明白主的恩典够无用。所以这个保罗还说，我要夸就夸我的软弱，因为主说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是的，只有我自己软，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衣服在我身上。我要承认我是软弱的。你觉得你也行吗？你觉得你很厉害吗？你 PhD 吗？你能做很多事吗？神都没有办法，恩典都在你身上。唯独一件事情，你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我要领受恩典，我要领受恩典，我要领受你的话语。那个感恩赞美，神的恩典就下来。唱诗，唱诗，祷告，赞美神。那个在你手上的这个，在你手上的木狗，脚上的木狗就会脱落，背上的伤就会有人帮你洗，帮你涂药。大人才能参加。所以这23篇是个享食天堂。这个享食天堂里面各式各样的酸甜苦辣色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致缺乏。他一开始讲了。他不会给你缺乏。到了尾巴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一生一世，你看到、哦、他使我躺卧在哪里，领我到哪里，他使我的灵，你看都是为我。可是我虽然行过，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你在我敌人面前，在这个黑暗处，在这个死里有谷，你与我同在。所以啊，神摆设的宴席是要用油膏我们头，使我们福杯满溢。只有属灵的大人尝了这些之后，才让福杯满溢过来。所以有一首歌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唱，就是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什么？就是这首歌什么？这叫做恩典之路啊！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。高山低谷你都在保护我，万人中唯有你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爱，这一生都是步。我最下去最喜欢的下面这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什么？恩典之路。你的爱，你的手牵引着我，就像这首这个诗歌说，你的手一步一步的牵引着我。所以啊，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哦。我们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听一段小段的哈、哦。如果你会唱，你也可以跟着一直唱哦。这一步一步都是盼望之路啊！
都是你在保护，
没人就唯独
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你是，这一生都是祝福，
这都是一生都是祝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才是恩典之路，一步到达了，一直冲天的，那不是恩典之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，盼望之路。因为神的手牵引着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路。如果说啊，我们把这个诗篇23篇稍微改一下。用 negative 的，现在有 positive 跟 negative 吗？你要说，哎呀，我 positive， 那就完蛋了，哎呦，确诊了 ，negative， 我很高兴。但是如果我们用 negative 来读这个诗篇23篇呢？耶和华不是我的牧者， 我一定缺乏，也他不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不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哇，怎么办呢？他不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我没有恩典。他不为之的名导走一路，哇哇，我就走歪路。我虽然行过适应的路，必然遭害，因为你不以我同在。哇，你不以我同在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的杖、你的竿不都安慰我，那我哭死了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不用油膏我的头，不使我的腹背满意。哇，我那我一生一世就没有恩惠，没有恩典，没有慈爱，没有任何东西随着我，我就不永远住在耶和华殿中。在哪里呢？在那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，哀哭切齿，这是没有恩典的，没有在宴席里的，只能够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我盼望你们把诗篇常常化作你的祷告，从二十三篇化成祷告，那就有宣告，那就有赞美，那就有感谢，那就有祈求，那就有称谢。里面开始宣告，我的神是我的牧者，不知缺乏。你赞美他曾经做过的事情，你感谢他。我现在虽然在这个难处，好，在疫情当中，主啊，我的疫情里面这个债务累累，主啊，在疫情当中客人都不来我家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我现在还没有碰到对头，但是呢，经济的这个疫情就是我的对头，这个灾情就是我的对头，但是你为我摆设筵席，然后你称谢，你告诉我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所以我们回应在神的里面，你要这样思考：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头，使我腹背满意。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？你现在遇到了很多的艰辛，身体有疾病怎么办呢？你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，是神为我预备的酸甜苦辣食。你知道当那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去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10个报恶信息。为什么呢？10个报恶信息，因为看了高墙，他看到了这个巨人。那个地方真的是美好，那扛着葡萄一串，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，那个是丰盛丰富之地。但是有什么？有巨人守在那里。只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说，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你们不要害怕那里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你所有的难处，你所有的痛苦，你所有的疾病都是你的食物，因为他要来帮助你，他的恩典要临在你身上，那个身上的伤口会被洗干净，手上脚上的木拱都要被去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说，神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利用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为你现在的处境，你就要感谢神，因为神的恩典要临到你。你要为你现在所享用的天国宴感谢你，你现在是在舌尖上的天国，你在尝舌天国里面的酸甜苦辣舌，因为他的杖、他的竿来感谢你，因为他不会离开你，他与你同在。然后求他，求神赐下膏油，那个恩膏的油，让你知道他的膏油何等的喜乐，喜乐的膏油在你身上。所以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，在神面前来祷告说：主啊，我是属灵的大人，我要来享受你的恩典。耶稣基督，主啊，谢谢你邀请我们参加了这个天国的宴席，我们尝过了救恩的宴席，也许我们现在正被在尝这个属天的宴席，就像大卫一样，酸甜苦辣舌都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耶稣，我为这些来献上感恩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我这一生一世都要依靠你走过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的走这人生的道路，因为你的恩典、你的爱、你的慈爱必引领着我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所祈求，
阿们，
阿们，
阿们。阿们。